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节目一开始呢，一样我们要来关心一下天气哈。今天的天气呢依然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呢整个天气状况都不是太稳定哈，会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发生的几率，而且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哦。那中部的清晨跟白天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跟雷雨哦。其他的地方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温度的部分的话呢，今天各地的高温在32到35度啊。基隆、台北、新北还有彰化、宜花东呢有局部36度发生高温的几率哦。所以提醒大家注意一下这个高温的情况就是哦。那另外呢，第17号台风南卡呢未来的方向呢是朝东北来移动，会往日本东方的海面进行所以对台湾的天气是没有影响的哦。所以大家放心了哈，我觉得这个台风没有来还是大家可以安心一点点了啊。那另外就是我们在这礼拜一直提醒大家到现在是年度大潮的时间哦。西南部的沿海嘉义到屏东呢，以及东半部的沿海基隆、新北依然到台东哦，在涨潮的时间呢水位会比较偏高一点点，所以也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如果你住在比较低洼地区的话呢，要防海水倒灌哦。如果有一些家具要尽量往高处搬了哈，以防万一哦。还有呢，就是如果到海边戏水的话呢，遇到涨潮的时候呢也要特别留意一下咯。好，那刚刚也有讲哦，这个今天呢还是有部分地区有下雨的机会哦，所以呢气象署今天也发布了大雨特报哦。那针对了7个县市，包括了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跟高雄市、屏东县哈，都有这个大雨发生的机会，请大家留意哦。尤其现在是暑假期间，可能很多人都往中南部去度假哦，所以要特别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就是了。好，这个是今天的天气状况，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状况哦。昨天的美股呢，大家都在等一个数字，那就是美国要公布他们的最新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的数字哈。那我们就先来看看公布的数字是怎么样啊？那对股市有什么影响啊？那根据最新的数字呢，美国七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呢，月增率是0.1%，年增率是3.4%。这都是符合外界的预期哦。那如果剔掉比较波动大的食品跟能源的价格的核心 CPI 呢，七月份的月增幅是0.2%，年增幅呢也是2.5%，这是跟市场也是蛮符合预期的哈。那这个所有的这样子的数字看起来呢，大家被觉得呢，现在看起来美国的通膨呢似乎有 趋缓的这样子一个迹象啊，没有降下来，但是呢，也没有像大家担心的哈，会急速的往上升啊，所以大家对于这个接下来联准会升息的预期呢，也有降温的情况啊。那现在市场上预计呢，九月会升息的几率呢，大概是 55%、跟之前的预测差不多啊。就是昨天公布的数字不算太好，但也没有太差啊，是属于比较温和的。于是呢，昨天大家对这个数字的反应呢，是比较偏正面的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美国股市的收盘的情况哈，是涨多跌少的。道琼工业指数跌了 0.04， 下跌了 21.58 点，来到 53770.27 点。 S&P 500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26%， 涨了 20.3 点，来到 7748.5 点。那至于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54%， 涨了 143.04 点，来到 26588.49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表现还不错，涨幅呢有 2.49%， 涨点是 300.90 点，来到 12399.38 点。刚刚就有说过了哈，昨天影响股市盘面最重要的一个讯息，就是美国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7月份最新的数字，让大家对美国的联准会升息的预期呢稍微缓和，于是呢给予比较相关正面的一个回复哈。那刚刚也报了指数里面呢，费城半导体表现是最好的啊，可是这个纳斯达克指数虽然上涨，但是呢，五大科技巨头包括脸书、苹果、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微软以及亚马逊都是呈现下跌的，尤其像脸书呢，就跌了超过 3%、那微软也跌了超过 2%、所以在科技呢是呈现两样情况。在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的相关部分呢，当然就比较亮眼一点了。辉达呢上涨了 3%， 应用材料呢也涨幅超过 4%、那不管是 AMD 还有高通呢都是上涨的。那美光呢更是大涨了 4.92%、那海力士呢这档股票呢只是红标了 9.01%、所以姐夫这样报，应该大家应该就可以联想一下，今天台股的关于记忆体的股票应该有机会齁，也是这个有亮眼的表现才是啦齁。好，那昨天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的 ADR 呢，只是上涨了 1.68%， 日月光涨了 1.63%， 联电呢也是上涨了 1.95%， 所以这样看起来齁，昨天的这个整个在科技类股的表现方面呢，跟 AI 齁，尤其 AI 基础建设相关的股票呢算是表现较好的一个族群了。那比如说像 AI 的伺服器大厂美超微呢，它的股价呢也是暴涨了 19.02%、那在前一天，在昨天我们就讲过，它公布的这个财报数字是非常的好啊，所以呢当然也就带动了这个股价的上扬就是了哈。那昨天在盘面上这个当然也还是有反映一些财报的数字不过财报呢很多都是在盘后才公布所以影响到的呢是这个盘后的数字比较多比如说像思考这家公司呢在盘后呢是下跌超过 4% 虽然他们公布的第四季的财报是优于预期营收呢也是大幅的超过了市场的预测但是呢还是不满足投资人的期待就是了主要还是因为他花了很多钱在做投资大家还是对于这个投了那么多钱之后的收益是如何还是有些疑虑在就是了不过姐夫也说了嘛现在很多的大厂纷纷呢都花钱去投资 AI 基础建设那不管他的后来的未来的对营收获利有什么影响但他投了钱又去做建设那生产相关的设备的公司呢当然呢也就受惠了齁那比如说像这个 AI 的基础建设公司呢这有 美超维刚刚说了嘛，哈，表现就非常的亮眼，对不对？哈，那另外呢，还有一些股票呢，也是哈，叫像有一家，我昨天好像在节目中也讲过哈，叫 CoreWeave 啊，这家公司呢，在礼拜三的股价呢也大涨了19%啊。那除了这个 AI 的基础建设的相关公司之外呢，云端呢、啊，这个公司呢、啊、也是表现不错，像刚刚讲这个 AI 云端的运算公司 CoreWeave 就是其中之一了啊。嗯，所以看起来呢 AI 的热潮依然是没有退烧啊，虽然中间有一些逆风的情况出现，有一些杂讯出现啊，但似乎还是投资人抱以非常高的热情啊，也真的用实际的行动用钞票来支持它。所以昨天的你看费半指数相对来讲在几大指数里面呢就比较好就是了啊。好，这个是股市的表现。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美元的部分，由于这个 CPI 的数字不出来呢，相对来讲是比较温和一点点啊。那美元的部分的话呢，这个盘中呢是收低，但是呢这个后来呢有反弹了哈，在纽约的尾盘的部分呢，追踪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昨天上涨了 0.2%， 来到 99.8 哦。那基本上呢理论上啊，因为对升息的预期降低了，美元应该走弱啊，所以昨天一公布这数字呢，美元是真的稍微走弱一点，后来又拉回来就是了。那至于对于其他货币的汇率的部分呢，对欧元现在来到1欧元兑换 1.1520 美元，那对日元呢则是来到1美元兑换 150.25 日元，那日元到底会不会再度贬破160日元的关卡呢？现在是外汇市场呢，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了。美国跟日本联手去干预这个日元哈、啊，之前让它升值啊，不过呢，好像这个效果有限啊，力道好像也不够。那两国会不会加强力道去这个推升日元呢？我们要继续看下去就是哈。不过这很多错综复杂的因素在牵扯啊，比如说公布的这个 CPI 的数字并没有像大家担心的这个往上窜升哈，那这样就降低了美元升息的预期。那降低美元升息的预期就表示说美元呢可能呢虽然不会大幅走贬，但要走弱呢也不是太容易就是了啊。那所以啊，这个你说要让日元说升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哈，也是有点困难哈，所以日元的汇率的部分呢，还要再继续观察就是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
受了教训，得了书经的指引，现已看得透，不再自困。但各有分数，不再像以往那般笨，没泪痕，轻快笑着行。相信沉默死根，是非有功力，实现我无法别人。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自信满心里，又领悟讽刺与质问。
笑骂由人，洒脱地做人。
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了，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现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家电选一级，换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车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刚在广告之前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张国荣所演唱的《沉默是金》哦。嗯，为什么要放这首歌呢？我相信昨天大家应该很多人都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这个我们的歌手呢陈芸姐啊，过世啊哈。那我想她的知名的成名曲非常多啊，其中呢有一首到现在为止啊，到 KTV 还很多点唱的就是这首《海海人生》哈。那《海海人生》的原曲其实就是张国荣的这首《沉默是金》哈。但昨天看到的消息，应该很多人都觉得很感慨，因为陈芸姐的人生的最后阶段啊，其实呢，有官司缠身，也后来呢也是卧病在床了哈。但是他留下的好歌真的蛮多的。大家可能对他的歌曲印象比较深刻的都是一些台语歌曲，比如说《人生海海》啦，《风吹沙》啦。其实啊，他刚出道的时候曾经唱过国语歌曲啊，而且还是刘家昌的学生啊。他的国语歌曲里面有一首叫《隐隐的祝福》啊，也是蛮好听的。今天本来要放这首歌给大家听，但是呢，我们找不到这首歌曲啊，这个太久远了哈。如果以后有机会再帮大家找出来啊，让大家听。听吧，好，回来关心一下，一则，今天下午北部地区的比较特别注意的消息哦，那就是呢，今天下午2:30到3:00呢，城镇任性演习哦，这好难念的一个名称，其实就是以前的万安跟民安演习的整合的啊，在今天下午呢要来举行哦，那涵盖的地区包括了基隆、台北、新北市、桃园市、新竹还有宜兰等七个县市。到时候呢会实施30分钟的人车管制然后疏散避难齁，以及史上第一次呢会有行动网络降速的演习齁，我违者呢最高可以罚15万元齁。我想啊，这个对于演习齁，人车的管制大家应该都蛮熟悉的啦齁，如果真的那个时候齁，刚好在外面碰演习，那就找个地方稍微这个掩护一下，等一下吧，哈。但这一次实施这个行动网络降速的演习，我觉得可能到时候很多人会受不了，因为，你可以这个关在房子里出门没有关系哦，可是，关在房子里不出门，如果呢让你的这个网络速度呢又没有办法来，这个满足你哦，可能进行很多事情都卡卡的哦，你可能会抓狂，会崩溃哈，所以我也不晓得，因为这次是第一次实施这个网络降速的演习哦，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发生呢？晚一点就看实施演习完之后的新闻就知道了哈。好吧，那虽然了哈，这个网络会降速，但是不是会断网，你还是可以上网，只是速度会变慢就是了哈。如果你不追求这个速度了，也许还可以，但可能有些在工作上面哈，网速还是蛮重要的哈。到时候呢，工作多少会受到一些影响哦。那语音的通话跟简讯都是正常的了哈。如果你刚好要看这个语音的串流服务的话哈，就是要看上网看影片啦、听音乐啊，也许就会受到一些影响了哈。好吧，这个总之呢，这个演习大家互相配合哈，你也不要这个轻易的去释法哈，万一被抓到违法的话呢，要罚15万呢哦，这个所以忍耐半个小时啊，半小时一下子就过就是了哈。好，这个是今天下午的演习的消息，给大家做参考了。接下来回来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状况哦，我们来看一下金价的表现啊。刚刚有说了，美国的CPI 七月份呢，数字呢还算 OK 啊，符合市场的预求，算是温和的，不好也不坏啊，所以呢，金价呢，这个理论上应该啊也是要这个有一些表现，但是呢，因为金价之前呢已经涨了一段了哈，那所以呢，消息刚出来的时候呢，一度啊，涨幅比较大一点点了啊，但是后来呢，涨幅有缩减了，黄金现货的部分呢，涨了0.9%，来到每盎司4406.64元，那这个 4406的这个价位呢，其实也是突破了黄金的100日的移动均线啊，100日均线大概在 4387.22 美元左右哦。那另外呢，10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也是上涨了 0.6%， 来到每盎司 4467.50 美元哦。目前看起来呢金价呢已经开始有止跌齁回升的这个走势出现了。那至于会涨到什么样的程度呢，还是得看未来的美元的走势齁。我们刚刚说了，目前看起来呢大家对升息的预期有降温，但是不是就可以解除新房警报就解除了呢，大家也不能够这么掉以轻心了齁，还要再继续观察接下来几个月的相关的数字齁，才能来做判断齁。联准会也是一样了齁，也是看这些数字呢来作为调整政策的一个参考就是了。好，看完了油价我们来看一下，看完了金价看油价齁。油价的部分的话呢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昨天呢小涨了7美分，来到每桶 88.98 美元，已经非常靠近90美元的关卡了。那美国的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同样也是涨了7美分，来到 83.27 美元哦。影响油价的因素大概就还是中东的局势齁，目前呢美国跟伊朗谈判陷入了僵局齁，所以呢油价的走势呢也是在观望当中就是齁。那另外一个影响油价的主要的原因当然就是供需的问题齁。那美国原油的库存齁有增加齁，这个增加也让这个油价呢的涨势稍微的压抑了一点，因为根据美国能源资讯署 EIA 的公布数字所显示呢，美国原油的库存上个礼拜意外的增加，创下了2023年1月以来的最大的单周的增幅齁。为什么会让库存增加呢？是需求又大幅减少了吗？分析师指出说，上个礼拜美国原油库存大增的主要原因呢，是受到了原油的出口异常的疲弱齁，还有进口的数量激增所推动的齁。那未来呢就是看供需上面呢会不会有进一步什么样的变化齁，来看看油价呢是涨还是跌就是了。不过这个石油输出国家组织 OPEC 呢在礼拜三呢连续第四个月有下调了2026年全球石油的需求成长的预测齁。那对于美伊战争冲击的看法呢仍然是比这个国际能源总署 IEA 的看法要相对来的乐观齁。这个目前呢沙烏地阿拉伯的这个7月份的原油的产量有大幅的回升齁。那俄罗斯的产量却因为乌克兰的持续攻击他们的能源设施，所以呢他们的原油生产呢就稍微下降了齁。好，所以供需上面的话呢如果一整年来看齁，到年底为止呢目前起来呢专业的机构是认为齁需求还是会下调就是了齁，这个大家可能也要稍微留意一下，如果你手上有原油能源相关的投资标的，不管是基金啊 ,ETF 也好齁，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了齁。这个是在美国的油价齁的表现啊，还有整个国际金融市场昨天的表现啊。那看完了国际金融市场的行情，我们来把焦点转到台股齁。今天台股开盘之后呢气势还不错哦，其实昨天夜盘呢就已经展现了这个气势了啊，所以今天开盘到目前为止呢目前已经涨了576点，来到46089啊，突破了46000点的关卡，所以关盘的重点就在于46000点能不能够站稳就是了齁。那我们把这个时间呢拨回到昨天啊，昨天的台股呢表现就还不差齁，中场的是涨了397点，收在45518点，连续两天呢都站稳了45000点的大关齁。那连续三个营业日来的累积的涨点呢也将近1300点齁。这样的一个强势呢看起来今天应该还可以维持下去就是了齁。 那如果以技术面来讲的话，你只要守住五日均线的话呢，短线偏多的格局就可以延续啊。那昨天呢，在三大法人的部分的话呢，也是买超了 219.9 亿元啊，连续三个营业日都是买超了，买超的金额也超过了1200亿元，其中呢外资呢买超 110.2 亿元，这三个营业日买超买超的金额呢有 850.9 亿元，投信呢则是持续也在买啊，买超了 22.7 亿元，连三买，买超89亿元，自营商也买超，也是连三买，买了87亿元，累计买了296.2亿元。所以三大法人目前看起来呢，近期都是偏多的操作哈，反而是这个八大公股行库呢，可能就是逢高做一些调节，昨天是出现卖超102.8亿元，有买转卖啊。那至于现在盘面上的千金股呢，昨天呢又从47档呢回到了50档哈，增加了哪几档呢？增加了金象电、新兴还有君华这三档，昨天收盘都站上了1000元的大关哈。这个最近呢，这个高价股好像呢又开始回神了。那这个气势如果维持下去的话呢，之前大家预期的50000点的这个预测呢，慢慢回来了哈。其实大家也不要这个一下跳那么多了，我觉得一步一步来，46000点啊，能够先站稳啊，是第一步。接下来呢，就要挑战48000点啊，这个历史高点要突破呢，中间还有2000点的关卡哈，还是需要一些时间就是了啊。好，那这个是昨天的台股的表现哈。那在昨天这个收盘之后呢，晚上有一个消息出来哈，我想对今天的相关的股票可能多多少少也是有一些影响哈。什么样的一个消息呢？那就是台湾大哥大股票代号是3045昨天宣布呢用换股的方式加现金公开收购国内资讯服务业的龙头业者金城啊。如果大家有在做股票应该都知道，金城就是提供一些股市资讯的一个这个提供者啊。那台湾大哥大呢计划呢在原本持股 11.86% 的基础上再增值 39% 到 58% 的股权啊。完成收购后呢，将持有金城股 50.86% 啊，从 50.86 呢提高到70%啊。那换算成金城呢一股可以换台湾大的普通股 0.84 股跟现金 92.5 元啊，相当于每股的收购价是 184.5 元。昨天金城的股价呢收盘价是 142.5 元啊，溢价率有 29% 啊。那今天呢毫无意外的金城它的股票呢一开盘就站上了涨停目前是锁住涨停的价位而且呢还有后面排队呢还有排了50000多张的单在排队等着要买这个金城啊齁。好，那台湾大的总经理呢林之诚是表示说未来两家在台湾的资讯服务市场呢市占率会倍增齁，那也会扩大日本跟大东南亚地区的布局那台湾大的事业群呢它的营收目标要朝1000亿冲刺好。那是不是真的能够达到这样的中效呢？当然还需要让时间来证明齁，但这个合并收购案呢的确齁在市场是蛮关注的齁这个有人是也蛮惊讶的齁，所以呢这个今天齁金城至少齁在股价上面呢这不寂寞齁距离它的这个换算的价格齁就是收购的价格呢还有一段距离齁这个所以呢有可能齁这个明天开盘之后呢可能还是表现会就是了齁因为184块今天涨停价是156块中间大概还有20多块的这个差价齁好吧那这个合并案发展效果会如何我们就慢慢看下去吧齁好这个是昨天的台股的表现齁还有 一个收购的新闻啊。那另外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啊，再来关心台币的走势啊。最近台币的走势呢，这个波动蓝幅度也是蛮大的哦。
说声再见，不管多久，不管多远，盈盈杜鹃为你祝福，映射月光在你身边，纵然相隔
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百之百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哦！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部广告。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吗？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被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哦，我们正声同仁真的非常棒齁，每天帮我空音的呢就是大家熟悉的我们的这个思安齁，主持人齁，他刚刚呢这个帮姐夫找到了陈盈杰唱的这个盈盈的祝福齁，本来这个之前是找不到了，他这个非常努力，非常的这个敬业的帮大家找到这首歌，大家觉得好不好听呢？也许很多人都忘记这首歌，也许有些人没听过，那就让大家再回味一下陈盈杰的歌声就是了。好，回来关心其他的财经消费讯息。我们也知道哈，这个台湾的国旅啊哈，就很多人都很诟病啊，很多问题啊，但是说实在话，很多业者也很努力了，希望能够不只是吸引台湾的这个民众能够国旅哈，也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国外的旅客来台湾观光哈。那根据一个最新的统计啊，就台湾的观光客，来台的观光客呢，到底在台湾观光说花了多少钱呢？这个非常有趣哈。就是呢，有一个统计是说，来台的观光客的支出啊，达到了110.33亿美元哈，年增率是有10.2%哦，这个看起来还不错哈。但是呢，这个数字还是没有回到疫情前的水准哈。那现在呢，整个消费的结构也有改变就是了哈。那消费的结构呢，改成就住宿跟餐饮还有体验并重哈。购物的占比反而是下滑啊，但是娱乐支出呢是明显的成长啊。那如果从各地的来台湾观光的旅客的消费力的比较呢，美国跟欧洲的旅客的消费力依然是最高的哈。那新南向市场的人次呢，虽然少，但是呢，单日的消费额来讲是相对偏高。这个是交通部观光署最新公布的一个2025年来台旅客消动向的调就是了啊。整个看起来呢，简单讲重点就是，人数虽然有增加，但是消费的金额呢，并没有较疫情前来讲大幅的成长就是了啊。那另外就是呢，在消费的部分的话呢，旅客平均每天呢，消费是185.14美元，大概就是5000多块了啊，5000到6000多块的这样的一个水准哈。那在这个消费里面呢，其中旅馆的支出占了大概是20%多，应该是说对。5成多哈，占了77.43美元哈，大概是2%左右哈，这是旅客在台湾消费的最大的支出哈，比2024年要成长了1.53%哦。那在这个旅馆外的餐饮的消费的部分呢，有慢慢增加的这个趋势哈，平均呢每人每日花费39.19美元，年增率有4.93%哈。那到哪里去消费呢？夜市依然是外国旅客最爱来台湾观光的地区哦。夜市的到访率呢达到86.88%哈，所以美食跟小吃呢，应该是吸引观光客来台湾的一个最重要的理由之一哦。好，那整个看起来呢，就是我们如果要来吸引更多的观光客在台湾花更多的钱呢，恐怕还需要花一点努力啊，要想办法呢来跟那个国外的旅客啊，做交流沟通哈，看看他们需要什么啊，看他们喜欢什么哈，我们来做一些改进啊，那可以呢来 增大我们外国观光客来台湾消费的能力就是了啊。那过去当然也知道了哈，就陆客来台的确呢对台湾的旅游业呢是有帮助的哈，但这几年呢陆客的旅游比率大幅减少嘛啊，还是这个多多少影响到了观光市场的这个经营就是了哈。跟2019年相比呢，陆客来台观光支出啊大幅缩减 78.43%， 旅客呢人数也减 76.53%、哦、所以可以看到陆客这一块呢影响还是蛮大的就是了哈。好，那这些事情呢相关单位也许要好好研究，不过中国我想可能不是这个一言三言两语可以讲得完的了哈，牵扯事情太多哈。短时间要开放陆客全面再来台湾观光，我想大概也没有那么容易就是了哈。好，那讲到陆客哈，刚好有一个关于大陆的消息呢，可以来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啊。我不知道大家啊，这可能四五六年级生啊，对这号人物还有一点点印象啊，就是这个中共的前总理啊，叫朱镕基呢，昨天呢病逝啊，享年98岁哈。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这个人呢？其实啊，不管你对中国有什么看法啊，如果我们以理性来看中国的整个的经济发展啊，朱镕基呢，算是他在这个国务院总理期间哈，在经济的表现上面呢，是受到肯定的哈，也是邓小平眼中的难得的经济的干才啊。他在副总理跟总理任内呢，铁腕整治大陆的国有企业啊，那同时呢，也推动了分税制度跟金融体制的改革，所以有人称他叫做经济沙皇啊，铁血宰相啊，听起来就是蛮这个手段严厉的一个领导者就是了哈。而且呢他呢还曾经要力排众议要带领中国在2020年的12月11号呢进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也就是 WTO 哈，这个为后来的中国经济呢发展奠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啊。那他在他的任内呢非常著名的叫做朱十六条，有人说叫国十六条啊。什么叫国十六条呢？就是在1993年6月24号的时候呢，中国的国务院发布了一个有关于当前经济状况跟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啊。因为当时呢中国面临了严重的投资过热啊，金融秩序混乱，还有高达双位数的通货膨胀哦。那个时候呢身兼副总理跟央行行长的朱镕基呢就非常铁腕的推出了紧缩跟整顿的宏观调控的措施哈，成功的让中国的经济呢软着陆哈。那当然了这个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哈。那历史的这个评断呢常常叫盖棺论定啊。刚刚说了哈，不管你对中国有什么的想法哈，中国的经济发展这些年来讲呢确实哈有它进步的地方啊。那朱镕基呢在这个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呢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啊。那现在呢 ,98 岁过世了哈，特别提出来给大家做参考。如果大家对这个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发展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上网去查一些资料哈，还有一些书籍也有提到他的一些做法，还有一些分析啦哈，大家可以去参考了啊。好，这个是有关于中国大陆消息啊。那接下来呢回来关心一下台股的表现齁，今天的台股呢表现目前来讲都非常的亮眼，目前呢涨了573点来到46091点齁，还是在46000点以上。如果今天能够站上46000点的话呢，我相信齁也等于让市场吃了一个定心丸，打了一剂强心针，让这个市场呢有机会齁 再继续往上攻，好，那有没有机会再突破历史新高呢？我们就拭目以待哈。只要不要再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特殊情况，在现在的你看哈，这个基本面都非常强劲的情况之下啊，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了哈。所以手上如果有握有一些未来前景还不错，营收获利呢也还是在创新高，甚至维持在高档的一些个股的标的的话呢，我觉得大家也许稍安勿躁哈，可以稍微的等一等哈，再看看情势，再决定说要不要出手。那当然了，还是要提醒大家哈，经过了七月份的整个全球股市的一个小股灾哦，大家呢，要有所警惕哦，投资的时候呢，尽量少用，或者说不要用杠杆的方式，因为用杠杆来操作的话呢，你的资金压力非常的大，一旦遇反转的话呢，哦，这个你可能呢就必须被迫要停损啊，我想七月份可能很多人都已经受到了伤害了啦哈。我们在这个上礼拜的这个礼拜四啊，跟金周刊合作的时候呢，我们也提到过韩国这一次的经验就非常的惨痛哈。台湾听说有一些少年股神呢也是一样哈，在这一波的股灾中呢受到一些伤害啊。虽然后来这个行情有反弹，可是呢，已经来不及了哈。因为如果做杠杆操作的话，在七月份那一段时间，他就必须要做一些决策，做一些了断哈。所以呢，这个整个看起来呢，整个市场哈，目前的气氛还是相对偏乐观啊。或许在八月份可以稍微冲一波也说不定咯。好，这是股市的相关消息啊。那讲到股市呢，我们知道这两年啊，台股在全世界来讲哈，算是走路有风啊，因为呢，我们往往都是全球股市里面表现数一数二的股市，当然要拜AI 所赐啊，因为台湾这个科技厂商实在太强了哈，强到呢全世界呢不得不注意台湾啊，所以有些资金呢也进到台湾来哦，包括了一些主权基金啊，像有一个主权基金呢算是蛮有名哦，也是蛮重要的一个主权基金，就是挪威主权基金哦，那他呢公布了他们到六月底最新在台湾持有的股票的内容哈，我觉得非常有趣。到六月底为止呢，他们在台湾总共持有了333档股票，哇，比去年少了6档了，哇，这个档数还真的蛮多的。那当然了，他公布的这个名单就可能会是很多人去研究甚至去追或者是说追随的目标。那他的这个公布的前十大的持股呢，包括了哪些呢？姐夫给大家听，台积电依序了哈，从第一名到第十名，台积电、联发科、台达电哦，所以前三名呢都是这些重要的公司啊。第四名开始到第十名是鸿海、国巨、日月光、投控、台光电、智邦、新兴、联电，有没有发现十档前十大持股都是科技类股哈。好，那他公布了这个前十大类股，有他的参考价值，但是很多人呢更想看他哈，在最新公布的这个名单里面增加了哪些股票，然后呢又剔除了哪些股票哈。这个我就把这个新投资的名单哈，这个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了哈。新投资的包括了裕邦科技、波诺威科技、金豪科技、还有台硕啊，还有环宇通讯、和生堂、创新服务啊、嘉必奇啊、永智科技啊，还有日电贸啊，还有麦科科技、实权科技、尖点科技跟南子电子。我相信这些股票里面有很多大家可能都没有听过哈。这个不过他们这种外国主权基金选股有它的一定的道理在哈。那至于被剔除掉的呢，有包括了银邦企业、精锐科技、值得科技、中华汽车、长荣航太、玉琪科技、智深科技、大成长城企业、宏德能源、金宝电子、穆德科技、南地化学、新唐科技、金硕光学、飞鸿科技、新胜利科技、森威能源、大量科技、联成化学科技、玉龙日产汽车。同样的，这个有20档个股，很多大概也是你 从来都没有听过的哈，股票哈，应该是说股票那么多，可能大家也没办法每一档都研究了哈，所以有些公司可能比较冷门一点，但这些主权公司啊，在选股的时候，不会是管你热门还是冷门啊，它一定有它的标准啊，不管是新增或剔除，也有它的道理在就是了哈。好，这个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哈，不是说叫大家就要跟着买股，不是这个意思啊，这储蓄基金它的金额够大，有时候呢碰到市场波动它可以等，一般的散户也许不能等，所以就当作一个参考吧，反正你投资多看一些讯息，对你的投资当然是有比较帮助的了。好，那看完了股市的讯息，我们来看一下台币的部分。台币最近的波动呢，也比较大一点，不过呢从之前的贬值呢，最近呢走到了升值的这个走势了。昨天呢台币呢又升值了 3.2 分，来到32.246 元对一美元做收，所以现在32.5元看起来呢贬破的几率呢相对来讲就降低很多了，大家可以松一口气了。好，这是有关于台股跟台币走势的相关信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希望对大家投资有所帮助。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入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也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